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听到我把声就系先几日大伤风啊，仲系少少手微清。今日复活节，愿你们平安。呢个头先喺圣经里面主席读出嘅主耶稣嘅问安语，亦都代表主任牧师向你哋问安。咁咧，主任牧师系纪念你哋，因为佢今日咧就有英文堂。是正道和主領聖餐，你知道英文堂現在就沒有牧者，他們需要多些 去照顧他們，你大家都明白紀念他在英語堂當中的服侍。前幾天國際的新聞 很轟動的，就是巴黎聖母院的大火。我都在想我的長假會去澳洲去看一看這些，我們在歐洲最好是看教堂，原來不是看一些商場啊，其他啲特別的建築物。咁咧就可能要等幾年啦，五六年後重建之後才能夠一睇。但原來丹麥的哥本哈根亦都有一個很著名的聖母教堂，當中有一尊復活主的雕像，佢伸出佢被釘子穿過的雙手，佢喺門徒當中。他在左边有六个门徒，右边有另外六个门徒，其中使徒保罗代替了犹大。当游客去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都很受感动，因为看见的不是一位受害者，一个失败憔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是一位复活得胜的救主基督，显示他胜过死亡的伤痕，站在属于他的人当中，差派他作主的工。约翰在这段经文刚才主席读到，给我们看到一个的景象，当我们主在复活之后，在楼上的房间，很多的释经家都可能估计这个是当时他最后晚餐的房间，向门徒显现他所做第一件事，就是给门徒看他的手和肋旁，救治死亡的伤痕显明。那个大纲里面有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就是救治的身份。经文的记载在十九二十章里面提到，他说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如果耶稣没有向他显示他的手和肋旁，将会吓怕他的门徒，因为这样突然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以为他是一种鬼魂，尤其不在在场的一位多马。多马我们很多人可以称呼他为一位是熟世的悲观主义者，迟些我再讲讲多马这个他相信主的经历。如果不是的时候，他们都不会信服耶稣这个复活主是基督。那一天的七月第一天，就是第一个的星期天的晚上，这个伤痕对这一批的门徒，当时十一个少了多马，有很大的意义。简单来讲是两点，就是加略山，耶稣证明了他耶稣的身份，就是加略山的基督。先前这一批门徒离弃了耶稣，约翰可能也在会很远处有一个彼得，看到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看到主不单止是他的主，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朋友，在加略山上被钉的十字架，他们亲眼看到一支的矛枪刺入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证明在大家去听那些有医学知识的，就说这个是表示已经死亡，血已经有水和那些血板已经分开了。他们见到他的死，现在加略山上的耶稣借着他复活的预言和大能站在中间，他们显示向他们显示他的手和肋旁。 大家都知道約翰同時是寫啟示錄的這位的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描述他所看見耶穌這個在天同時在啟示錄見到這個異象，他描述耶穌是神的羔羊被殺過，說明神的羔羊現在已經活著，他有著加勒山被釘死亡的傷痕。这个不会搞错。另外就是他耶稣是一个得胜的基督。那经文再继续十九节的记载，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的门都关上，耶稣再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唯有一个战胜了死亡得胜的者才能够讲这番说话。愿你们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的是他们犹太人的祝吻安语，意思就是说愿上帝将各样的美善的事都赐给你们。的确，耶稣不单止两次宣布愿你们平安，在二十六节都有提到，这个经文没提，我因为不想读太多，一会会再讲一点。这种的平安的问安语，除去了这些门徒对主的愧疚，因为他们曾经离弃了耶稣，直接走了。尽管他们对主有愧疚，耶稣仍然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同样这种平安让他们惧怕得到平静，因为路加福音也记载他们惊慌害怕，路加福音24章37节，约翰和马可都证实他们这些门徒满了恐惧的心，但耶稣跟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就是用这种平安的祝安吻安语，消除他们的内疚，平静他们的恐惧，去除他们的疑惑。带来什么呢？哥罗西书1章20节的话，保罗曾经提到这个，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仍然是那个平安的意思。现在他带来了复活带领的平安，他确实是那位得胜的基督。而同一位的耶稣今天藉着他带来的复活的生命，也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说，祝愿我们平安。他十字架上的伤痕是很真实很致命的，我们不会搞错。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位复活生命，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内疚不会被消除，我们生命的恐惧不会平静，我们生命的疑惑不会得到除去。所以感谢我们神，我们因着救主死亡的伤痕得着平安，得着上帝各样美善的事，现在能够知道这个更新的经历是很真实。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已经复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在福音书的记载，玛利亚很简单，她听到天使说耶稣已经复活，你都听到耶稣的声音，她就相信。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不用摸他见到他就相信。但有一位不同，刚才我提到这位熟世的悲观主义者，我们通常我们描述他的怀疑的多马，他不单止要听到要他不相信，门徒跟他说他见到耶稣但他不相信，他不单止不相信，他见到的时候他都 不一定相信，他还要摸到。对多马来说，他所预期他们一班门徒和主的结局是十字架，即是死，要死亡。为什么这样？约翰福音11章16节提记载，耶稣听到拉撒路患病的时候，胆说去伯大尼，多马的反应是什么呢？怎么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原來佢唔相信復活嘅。
當馬呢個人，如果你睇經文去描述佢，佢係未曾畏懼過嘅，佢死都唔怕。但佢一個屬世嘅悲觀主義者，佢好深愛耶穌，佢毫無疑問佢愛耶穌。所以當其餘嘅門徒猶豫害怕時，佢願意去耶路撒冷同耶穌一齊同死。當所預期嘅死亡嘅終局，做呢個終結實現嘅時候，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佢心碎曬，佢太傷心，佢唔想再見到其他人嘅眼神，佢必須一個人獨自去悲傷。因此耶穌回來的時候，他竟然是不在場，因為他不願意在一個團體，這個群神的群體裡面，團契互相去鼓勵。如果聽到耶穌真的復活過回來的時候，消息就對他來說幾乎是好得難以置信， too good to be true， 英文來說。所以他不相信多馬的悲觀的思想致使他，他除非他看見並且摸到耶穌手上的釘痕，用手探入他肋旁的時候，那個槍傷的時候，否則他絕不相信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主耶穌明白多馬的軟弱。過了一個禮拜，耶穌再度來到他中間，這次多馬在場了。耶穌知道多馬的懷疑的 思維，所以他重述了多馬說的說話，在約翰福音20章26至29節，即是經文再下一點。這次多馬並叫多馬去探他 的釘痕，這個時候多馬 的心被徹底改變，他心洋溢的是對主的愛，對主的忠誠。他只能說幾個字，這幾個字呢，經文記住，我的主，我的神。耶穌繼續對他說，多馬，你因看見我的財源，我的財信，那些背後看見我就信的有福了。意思是说，当你亲眼看见就相信，但有些人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的时候，再信的时候就更有福。但是回想一看，回想深入一点，多马诚实的怀疑比不完全的相信有更多的信心。一旦多马他肯定的相信，相信这一件的事实的时候，他全力以赴。怎样全力以赴？就是那刚才说中文的六个字，我的主，我的神，没其他废话。一旦他 被肯定之后，他对主的降服是很彻底的。很多人相信我们基督教有赐经，赐经就是说不在正典，但是赐经里面都一定的的真實裏面，就是有一句多馬福音。很多人相信這個就是這位多馬。刺經或者這些初期教會的文獻不證實，亦都不清楚多馬的其他事蹟，除了這本的多馬福音。所以一個致力從懷疑而到確信耶穌是基督的時候，所得的肯定和信心，是一個未經思考就接受的人所無法得著的。台上那位就是過去一個懷疑悲觀的主義者，到我經歷很多時候才能夠真真正正的降服。到第二點，救主的權柄。這裡在經文20至21節這裡提到他，除了講到他將手和肋旁指給那些門徒看，那些門徒看見就喜樂的時候，耶穌再有權他講，願你們平安， 父怎样差遣我了，我也让差遣你们。这里提到的就是主差遣的权柄，在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是一个他已经完成了使命无可争辩的证明。在耶稣整个在世上服侍 的过程里面，我们主一直说什么，说他要行父的旨意，要完成他的工作。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给他独特的权柄。当耶稣差派他门徒说，他同时在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这个权柄本来就是他的，但他作为人子的时候，在世上他必须受苦，甚至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学习信服顺服，而得着这个权柄。他手上的和肋旁的伤痕就是证据，这些钉痕给他的权柄去差遣门徒。而在这方面另外 有两点在大纲上提到，就是门徒被差遣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信服。这些门徒永远 不能够 把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就差遣了你，这些说话和救主身上的伤痕分开。他们知道这些钉痕说出耶稣对父旨意完全的信服。当时这十一个门徒当中有三位也曾经听过耶稣在客西马里园的祷告。耶稣怎样祷告？我的父啊，倘若可行，叫你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以只要照你们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26章39节记载。而现在他跟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样差遣了你。或者换句话来说，正如他就说，正如我信服我的父，我也都要求你信服我。正如耶稣说，我把我自己摆在父神完全的主权之下，我也都要求你在我完全的主权之下去做这个服侍被差遣的工作。定睛看我的手和肋旁，并照着我那告诉你的去做。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一个 男孩，有一晚他爸爸暗他睡，帮他盖被。这个男孩问到一个 很尖锐，都很我们男小孩子通常童言无忌，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爸爸，你的手为什么变了形，那么多伤痕的？他爸爸跟他说，阿仔，宝贝仔，在你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在屋着了火，第一间被点着了的火就是你睡觉的那间房，我冲进去 看到你在火焰，在火焰当中，我揭开了你这个已经着了火的毡和被，还有除去你的衣服。我做这件事，我的手被烧着了，烧伤，所以就变成这样咯。这个男仔含着眼泪坐起身，双臂揽着爸爸，因为说，对我来说，你是世上最好的爸爸，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当主耶稣把这个双手和肋旁给门徒看的时候，并差遣他作工的时候，他们一定有同样的感受。到第二方面，信徒继续被主差遣，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动词有强调的意思。父怎样差遣了我，很强调这一点。主耶稣的死还并没有已经终止这个的命令，尽管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他神救赎的使命的一个新的阶段却开始。这就是为什么路加 在使徒行传他开篇用这个 一种很简单而意味深长的说话，就在使徒行传一章一至三节 他提到。这里作者写《使徒行传》的目的，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所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必上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的时候，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用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传说神国的事。至于话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至于开头这个词，代唔系系一个好喺文化上，就话意思就系，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耶稣仍然系工作，而家系透着圣灵，通过佢使徒同埋你同我去做，继续做呢个工作。所以这两句说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一样差遣了你。这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说话，依然像当初刚说的时候一样那么重要，因为是差遣你和我。有一本书，有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写到他梦见他升天的主回到他天家。他说到有些天使天君围住主耶稣的身边，欢迎他回到他天家。接着他描述有位天使长走到这位德胜的主耶稣的面前，他问主啊，你在地上时候成就一件伟大的工作，并且在那个可怕不可思议的十字架上达到顶峰，但主啊，边个去接触呢一个工作呢？耶稣转个身去回答佢：我在地上留下一小撮嘅人。而天使长继续问：但假设佢失败咗咧，你仲有另一个计划？耶稣转个身继续同佢讲。没有 B plan， 没有 B 计划。所以这个这两句的说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一样差遣你们，的意义很深远。除了人之外，神没有用别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当我仰望十字架并定睛在这些伤痕的时候，愿这个能够激励你和我去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普世的全福音工作上。过一段我听睇过一个牧者，应该是白维坤讲过，他讲过 PDF， 不是 PhD 啊 ，PDF， 讲 proclaim 是讲人有三样嘢系冇，一定会做，一定要做。P 就 proclaim 个 gospel，D 系 death 系死亡 ，F 系咩咧 ？Forget 被忘记，你要被忘记。每一个人都需要只要记得耶稣基督。去到第三点，救主的丰富。救主的丰富有两方面，是圣洁的生命和传道的大能。这里22、23节提到，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我们不能够只是看着想着耶稣基督死亡的伤痕，而想到复活主的大能。
当约翰形容十字架上发生的时候，他将有两个概念联系一起，这个是一些解经家我觉得都有点意思的看法。他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他提到他有一个兵拿枪砸在他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在这里提到医学上说已经是他死亡了。如果血是加略山上基督的表征，那水就是五旬节的表征。当我们救主差遣他门徒的时候，他对他们提到两件事。我们提到他说，你看他手和肋旁，这个岂是加勒山的表征，而你们受圣灵就是五旬节的表征。耶稣向他们吹气，这里约翰可能想到两样，在圣经里面记载两件事，在旧约的就是创世纪，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下去，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另外以西结书上次我讲到一个呼吸从復生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圣灵 的临格。所以耶稣向他吹气的时候，实际上正把復活的生命赐给他们。作为门徒，他们已经从圣灵得生，此刻他们被赋予上头而来更新的那一面。但是在这个时候復活的主同时是给他们一个新气息的生命，一个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生命，一个作为我们代表耶稣基督在天上拥有的新人的生命。这里希利文有一个原文里面，圣灵这个词没有用一个冠词，冠词就是说没有的这个的冠词，他说受圣灵。所以很多学者的主张这个说话翻成为，你们将会受圣灵一件的礼物。原来圣灵是一件礼物来的，没多久在五旬节他们就将会接受圣灵这个他们有得胜生命传道大能的礼物。所以这里提到的吹口气的意思，发生的就是耶稣的复活得胜的生命的传递，一件你我信主的时候得到的礼物。耶稣向门徒吹气这个动作，象征这个新生命里有两样东西，有两个很重点的，就是圣洁的生命，就是传道的能力。所以第一点，圣洁的生命，这个重点讲生命的素质。在传道之前，我们必须学习有圣洁的生命。在我们做传道侍奉之前，我们生命必须是圣洁。当然我们不是要求完美，因为在未见耶稣之前我们仍然不完美，但我必须在成圣的路上，而且是向上行。过去有一段我讲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的回应的诗歌是向高处行。我必须在成圣的路上必须是向上行的。所以当我们是研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使徒在所写的书信里面，无论你约翰好、彼得好、保罗，很多时候使徒强调圣灵的果子多于圣灵的恩赐。不是说圣灵恩赐不重要，我们所作的、我们所事，即是意思就是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个生命的素质，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比我们所做的我们 doing 更重要。这个牧师常常都提醒教导我们，是 being 比 doing 更重要。如果我们所事与我们所神对我们的期望的标准不符的时候，我们所作的实会有亏缺和亏损。这个起不到林前三章十至十五节，我跟罗亚全查经说，我们建造的时候是不是用用什么材料呢？是不是用草木和街呢？就是用一些做很贵重的玉石。神看重我的生命的质素过于看重我所做的工作的多寡。对神来说，在家中做一个慈爱的好父亲和好丈夫，比一个 东奔西跑的传道人更重要。那个温柔甜美有爱心的母亲和妻子，比咗一个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的服侍者更重要。孩子细路仔咧，呢当中我有啲年轻人，做各位孩子要信服同埋乐意助人，俾佢哋喺足球上成为一个明星，或者喺一个辩论队 debate team 里面一个冠军者更重要。所以保罗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佢话你要被圣灵充满嘅意思就系话，跟住点讲啊？讲完呢句说话喺五章十八节，佢即系跟住讲咩啊？讲关于做好丈夫。信服的妻子，听我的孩子的教导，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成长是一个主导的作用。我可以参考我上次，如果你可以去网上再看一看我这个哪里。去到第二点，传道的大能。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重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有赦罪的能力，第二点就是无所畏惧的能力。这个节的经文有一定理解的罪的难处。因为为什么？大家知道只有主先能够赦罪的权柄，我们没有。但这个为什么这么提？但总体来讲，意思是很清楚的。讲这句说话，耶稣就将整个福音的信息压缩成这句说话。在马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同样有这样的意思。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意思就很清楚了。对一些人来讲，我们的福音的信息是救恩的信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就是定罪的信息。在临后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保罗讲到，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的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的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的叫他活。另外一处在临前一章十八节，保罗宣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圣经的描述很清楚了，有神有两种的属性，他有恩慈的属性，也有一个很严厉的属性。当人对福音作出回应，罪得赦免；当人弃住基督的宣告的时候，耶稣宣告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当你不能够弃住耶稣的宣告的时候，罪不单止存留，更被主定罪。在这个极需要赦免和和要好消息的世界里面，作为传道人和得人如夫的责任，我们要完成我们被主差遣去传福音或者去传道的工作的时候，我必须知道圣洁的生活和传道的能力是要需要互相建立。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六节记载，当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他的传道便无所畏惧，好像彼得的这个人。在耶稣被卖那一夜，在女人、女孩子或者那些仆人的侍女嘲笑之下，他胆怯，他畏缩。现在他面对耶稣的凶手，曾经说钉死耶稣的犹太人面前，他怎么说？他说，故此即是耶稣基督被钉复活之后，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他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是你的弥赛亚。这个就是传道的能力。难怪在不巡节这个纪念的日子的时候，很多人就认罪接受基督。有位资深的牧者在他的教会四十周年 的 anniversary 的庆典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些他自己的经历的说话。我们教会三十几年了，未到四十年，但我相信我们同样我们有这个他同样的共鸣。他说，看到过去我走过的日子里面， 我只能讲话我带来我益处嘅喺讲道方面嘅侍奉，系讲到一位救主用佢嘅身体木头上担当我哋罪。神让我哋让我给别人带来益处。唯一嘅讲道就系当我高举基督，唔系当一个崇高或一个好圣洁嘅人，一个例子唔系，而系作为神嘅羔羊，取世人嘅罪孽。意思就是但愿神帮助每一个传道人和福音的使者能同保罗一样。他说什么？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总结，复活得胜的救主死亡的伤痕给你生活上的生命和生命带来有什么改变？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一种，就是得胜的基督徒。那些第一批的门徒来说， 耶稣基督死亡的伤痕清楚讲明耶稣就是那位全能的救主的身份，他的权柄和丰富。对我来说，当我们仰望刚才我们领师带我们第一首歌仰望主奇妙十架的耶稣的时候，和他手上和肋旁的伤痕的时候，我们对我来说只有一种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忠心信服基督所托付我们的传道的使命，而信徒必须成为基督的口，为主传讲赦罪的福音。在礼拜五的 Good Friday 的崇拜里面，谢牧师选了一位回应的诗歌，就奇妙十架，当中有几节的歌词我想跟大家彼此互勉，是作为最好的总结。他说，诗歌说，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利富足惊夸，我看如土如全撇下，求主禁我别有所夸，只夸救主舍身十架，基督为我献身流血，我愿舍尽虚空荣华，试看他头，他足他手，慈爱忧伤和血并流，从前可曾爱忧交织，荆棘可曾发化作冕流，宇宙万物若归我有，尽献所有何足报恩，神圣大爱奇妙难测，尽献我命我心我身。去低头祷告。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们再一次谦卑俯伏主的十字架的前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的荣美的时候，我们甘心的降服，全然的降服，我们学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靠着主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去传扬主带来的福音，让更多人能够蒙福归向你。祈祷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